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一个在孟加拉国帮助罗兴亚难民的医生组织说，医学与科学证据显示罗兴亚人遭受了缅甸军方与非军方的暴力袭击。在《请告诉世界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这篇报告中，医生推动人权组织描述了他们对2017年8月缅甸若开邦恰宾村遭受袭击后的22名罗兴亚幸存者进行的法医调查结果。该组织说，恰宾是缅甸当局针对罗兴亚人展开暴力清洗的重要例证。在恰宾以及若开邦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以反人道罪展开调查。逃离的罗兴亚人描述了军队如何烧毁他们的村庄，用强奸、杀戮、抢劫以及部署地雷阻止他们返回家园。医生推动人权组织的项目主任温特尔斯医生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枪伤和人们在逃亡时被击中的枪伤一致，听到很多强奸和其他性暴力的故事，我们积极细致地分析了伤情、第一手证词、目击者描述以及所有我们的法医鉴定与幸存者描述的事件经过高度吻合。22名恰宾村幸存者当中，17人至少身上有一个枪伤，9个人的行动能力严重受损。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支持其他一届高官的说法，那就是与平壤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他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个说到做到的人。驻韩国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将军说，自朝鲜上次在2017年11月发射导弹以来，平壤的语言和行动已经显示方向性的改变，这也许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变化。布鲁克斯周六通过视频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自从川普和金正恩上个月在新加坡会面以来，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一再对正在进行的对朝鲜的谈判表示乐观。尽管如此，情报界一些人已经对平壤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报道说，朝鲜不但没有缩减其活动，反而提高了核燃料的产量。卫星图片显示，美国情报官员也指出了朝鲜各地的一些秘密地点继续工作的证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以色列20号对加沙地带南部空袭发生爆炸表示非常担忧。古特雷斯星期六说，他呼吁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停止发射火箭弹和燃烧弹，以及在边界隔离一带的挑衅。以色列必须采取克制，避免局势恶化。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几个小时前，哈马斯表示国际斡旋人士恢复了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但是以色列并没有证实停火。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面对美国在南海、台海不时展现的咄咄逼人姿态，中国的核力量根本就不够用，要加快发展战略核力量。这种论调遭到不少推特用户的嘲笑和讽刺。该视频的一段文章说，我们不认为中国应该把发展应该加强核力量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不惜牺牲其他重大发展利益，但是这项工作应当作为最重要的事项之一加以筹划，刻不容缓。但在言论自由的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有一片嘲讽之声。有人表示，当年苏联也是核大国，结果最后玩崩溃了。中国不对外公布自己拥有的核弹头数量。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估计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拥有大约280枚核弹头。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看 Ryan 的健身成果。
Are you sure you aren't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No way. You know, girls like guys with huge muscles, and I can't blame them. Sometimes I spend hours just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讨论电话礼仪。
Some people take calls every 2 or 3 minutes. 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business conversations can probably wait until you get back to the office.
学学怎么说，把损害控制在最低限度。
In the end,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他要教大家怎么说摇摇欲坠。
损害控制啊。For me, you can bribe me with frozen yogurt to forgive just about anything.
对对对，我们都有过经验啦。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eeter. Teeter is spelled T-E-E-T-E-R. Teeter.
Teeter 意思是摇摇欲坠，摇摆不定。尽管欧盟决定出资救市，
Spain's banking system is still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disaster.
西班牙银行系统还是徘徊在灾难的边缘。
Japanese media said the Japanese IT part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goods sectors.Are teetering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日本媒体说，日本的 IT 业的零件、材料和成品领域都已经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英国曼彻斯特，
A police officer pulled the driver from a burning car as it teetered on the edge of a motorway bridge.
一名警察从起火的汽车中拽出了一名司机，当时那辆车已经在高架桥边上摇摇欲坠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eeter, teeter.Teeter.
This episode really brings back nightmares for me.
Why? What happened?
Okay, so over the weekend I went home to visit my parents, and my dad and I decided that we needed some exercise, so we started to play touch football in our house. Before we knew it, my mom's favorite vase was teetering right on the edge of the coffee table, then crash!完蛋了。
You must have had to do some serious damage control.
I tried, but more on that later. 咱们先一块来听听怎么用 damage control.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上周末我们家庭聚会，表哥喝多了，说了一些对姑姑不敬的话，不久之后就传到了我姑姑的耳朵里。几乎就在同时，表哥也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赶紧去向姑姑赔罪，还特别送了鲜花。他这一系列及时补救的做法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age control. Damage is spelled D-A-M-A-G-E. And controlC-O-N-T-R-O-L. Damage control. Damage control.
我们都知道 damage 这个词本身是破坏、损坏的意思，而 control 控制连在一起 damage control 损害控制，意思就是采取措施将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就像上面的例子里，
My cousin told my aunt that he was sorryand sent her flowers. It's damage control.
我表哥又道歉又送花，试图把损害降到最低。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叫 Drake 的人怎么搞砸了他的晋升。
There were some doubts about whether Drake would be an effective union president. Then, he made a racial remark in a speech at an assembly. At first, he ignored critics. Later,He tried to make a joke of it before deciding to offer a public apology.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这段话说，大家对于德雷克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工会主席很怀疑。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一次集会发言时，说了一句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话。起初，他根本不理会别人的批评，之后呢？他试图用玩笑来掩盖这次错误， 最后实在没办法再公开道歉。结果他试图控制损害程度的努力并不成功，没有得到升职。
有专家建议，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说错了什么话，就应该马上补救，一分钟都不能等。越早对自己造成的损害负起责任，挽救局势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re were some doubts about whether Drake would be an effective union president. Then, he made a racial remark in a speech at an assembly. At first, he ignored critics. Later, he tried to make a joke of it before deciding to offer a public apology.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刚刚我们谈到，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就应该马上进行 damage control， 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妈妈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wife knew she was wrong. She should never have told our daughter's soccer coach that he'd made a lot of bad calls at the game. Fortunately, she wasted no time explaining how she'd been inappropriate.followed by offering him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at our house. Thanks to my wife's damage control, the coach isn't upset anymore.
这段话是说，我太太知道她做错了，她不应该指责我女儿足球教练在比赛中决策失误。好在她一点也没耽搁，马上去跟教练解释，说自己这种做法不合适，还邀请她来我们家吃饭。她这么努力，把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教练也就不再生气了。
所以说，越快补救，损害就越小。Damage control 这个短语最初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这个短语只限于用在把一个船只事故的损害降到最低。慢慢的，人们开始把这个短语引申出来使用。到现在 ，damage control 可以用在任何需要进行补救的场合中。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knew she was wrong.She should never have told our daughter's soccer coach that he'd made a lot of bad calls at the game. Fortunately, she wasted no time explaining how she'd been inappropriate, followed by offering him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at our house. Thanks to my wife's damage control, the coach isn't upset anymo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amage control， 意思是损害控制，把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Okay, so after the vase accident, my dad and I started to work on damage control immediately. We cooked dinner.Cleaned the house and got my mom a new vase with some beautiful flowers.
Wow, 你妈值了，不用做饭收拾屋子，还有鲜花瓶哎，划得来。
Actually, that vase was a wedding present from my grandfather, so she was really pissed off and didn't speak to us for the whole day.
我真想看你胆战心惊的样儿。
Hey, come on. Thank God my mom finally forgave us. It also taught us a lesson. Do not do any athletics in the house.
我小时候也经常在家跟我爸进行功夫大赛呢。不过既然咱们说到了 athletics， 今天 Ryan 要来跟 Alice 展示他的健身成果，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yan is meeting for coffee with his friend Alice, who he hasn't seen for a few months. Ryan has been working out a lot during that time and has gotten in really fantastic shape.
Ryan 原来的身材可不怎么样，不知道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让 Alice 大吃一惊呢？
Oh my gosh, Ryan, is that you? I hardly recognized you. Wow, you look so different.Have you been working out?
Yeah, I've been working out pretty hardcore lately. I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to work out with my personal trainer, Hans.
Yeah, I can tell. I mean, your shirt barely fits you anymore because your muscles are so big.
Yeah, I've been spending all my money on my personal trainer and gym fees, so I didn't have any money left over to buy new clothes.
Are you sure you aren't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No way. You know, girls like guys with huge muscles, and I can't blame them. Sometimes I spend hours just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Right. Girls love guys who spend more time in front of the mirror than they do.
Wow, 看来 Ryan 是真下功夫锻炼了。他一直在 working out hardcore, 坚持不懈的锻炼。现在他变成肌肉男了。Alice 都快认不出他了呢。
Right. And not only that, he has gotten so big that his clothes don't fit him anymore. But why does he say he doesn't get new clothes?
因为他把所有钱都花在健身房的会员费还有雇用 personal trainer, 私人的健身教练上了。这的确是有点 go overboard, 过分了。
So you agree that women don't like guy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at the gym.
去健身房锻炼是可以，不过啊 ,Ryan 说他现在经常花几个小时照镜子欣赏自己的肌肉，这可就让人受不了了呢。
Well, I'm interested to hear more about what you've been doing lately. But first I want to get a latte. What kind of coffee do you want?
No coffee for me.That's way too many calories, and I have to stay on my fitness regimen. I'll just have a glass of water.
We're meeting at a coffee shop, and you don't want any coffee? Well, okay. Do you want something to eat? Maybe a sandwich or something?
No, thanks. There are way too many carbohydrates in the bread. I'm just going to have this protein drink that I brought with me.
看来啊 ,Ryan 在严格执行 fitness regimen, 养生瘦身法。Alice 请他喝咖啡。可是他嫌咖啡的 calories, 卡路里太多。
That's right. It's one thing to maintain a healthy diet, but that sounds a little crazy.
就是啊，他还说啊，三明治他也不吃，因为面包里有太多的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
That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 healthy diet to me.
那可不 ,Ryan 现在啊，好像只喝 protein drinks, 蛋白质饮料。这好像有点过头了吧。
You know, Ryan, I totally support you getting in shape, and I'm really impressed that you have been able to stay so motivated. But I think exercise is best done in moderation.
Oh, yeah. I totally agree. For example, I usually do at least 2 workouts at the gym per day, but on Christmas I only did 1 because it was a holiday.
Well,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If women really love your new physique...How will you have time to date when you have to spend all your time at the gym working out?
Don't worry. Once I find a girlfriend, I'll stop working out and get really fat.
Well, Ryan, I'm very jealous of whatever a lucky lady finds you.
啊，原来 Ryan 健身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女孩子啊。他还说，一旦找到女朋友，就立刻停止锻炼，让自己变成大胖子，根本不想保持现在全新的 physique, 体型。Professor Bowman, 这不会所有男人都在打这种如意算盘吧？
Well, if you have to choose between a really vain guy or a lazy guy, who would you pick?
是要 vain guy, 虚荣的男人，还是 lazy guy, 懒惰的男人？哦，我想，我还是养只狗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Ryan has been working out hardcore, 坚持不懈的锻炼，而且只喝 protein shakes, 蛋白质饮料，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女孩子啊。
I think a lot of guys just go to the gym to show off their muscles.
不过啊，如果能一边健身一边欣赏帅哥也不错。
你又做梦了。Showing off is annoying, but there are worse things. Yesterday, I was at the gym and there was this guy who was on the phone, chatting away like there was no one else around.
so annoying.
I know. People today don't pay attention to etiquette the way they used to. Yesterday, I was having dinner with a friend, and she was constantly checking her phone. 简直就像患了电话迷恋症。
That's a modern-day diseas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a brand new idea, allowing people to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in the air.
哦，在飞机上也能打电话，这听着还不错，咱们赶快去一探究竟吧。
礼节美语。
Sue 跟坐在隔壁的同事 George 聊天。
Hey, George, take a look at this article. It says several major airlines are considering allowing people to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in the air.
Oh, no, really? That's one of the worst ideas I've ever heard.
Oh, why do you feel that way?
Well, I fly for business quite frequently, and a plane is now one of the last places where I don't have to hear people chatting on cell phones. I really enjoyed the peace and quiet.
But it would be so convenient if we were able to make calls during long flights. Just think of how much work we could get done.
Sue 告诉 George, 现在好几家航空公司都考虑允许乘客在飞行途中使用手机。George 觉得这个主意简直糟糕透了,因为飞机是公共场所里所剩无几不用听别人打电话的地方之一。
I really 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
George 说自己很享受这种宁静。但是 Sue 觉得如果能在飞机上打手机就方便多了，好多事儿都能在飞机上处理完。
I think perhaps people are taking the idea of multitasking a little bit too far. I get calls from people on my cell phone and they say things like, Where were you? I've been trying to reach you all afternoon. Well, I was on the golf course and I turned off my cell phone. Is that a crime?
I see what you mean.We are so connected these days that there's hardly any time for peace and quiet. I'll tell you a secret that's a little embarrassing. I leave my cell phone on all night long, just in case a call comes in.
George 觉得有些人
take the idea of multitasking a little bit too far. To take something too far.
意思是一件事做得过头了。
Multitasking is spelled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意思是同时做好几件工作。George 说有时候去打高尔夫球把手机关掉。
Turn off the cell phone.
就会有人因为找不到他而质问他到哪里去了。George 跟 Sue 这种手机24小时开机的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 that. They say, what if there is an emergency?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why someone would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sometimes we need to turn off our cell phones and tune out all the noise.
I can see your point. I get really frustrated by business people who seem to never put down their cell phones. I have to listen to their long, boring conversations, and there's really no way I can tune it out.
Some people take calls every 2 or 3 minutes.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business conversations can probably wait until you get back to the office.
George 认为不能因为担心别人有急事就把手机随时开机。Sue 对 George 的看法表示赞同，说
I see your point. Point
在这里是观点的意思。有时候别人打电话交谈内容很无聊，可是
There's no way I can tune it out.
我又没办法把这种噪音屏蔽掉。
To 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不去管它，听而不闻。George 也觉得，其实很多跟工作有关的电话都可以等回办公室再打。
Well, I'm torn. At first, I thought it would be nice if I could talk with my friends during a long, boring flight. But putting myself in other passengers' shoes...Hours of endless chatter sounds terrifying.
Oh, you see, under my influence, you finally learned how to 换位思考. I'm so proud of you, baby. Okay, all right, kidding. But seriously, I think that is such a bad idea. I really don't want to hear all the details of someone's breakup or the latest details about your gross health problems.
那咱们接着来听听 Sue 和 George 怎么说吧。
礼节美语。
Sue 跟坐在隔壁的同事 George 聊天。
That's true. We might actually be making more work for ourselves by this constant need to stay in touch.
If they allow cell phones on airplanes, we're going to have to hear even more hours of endless chatter. I heard that some trains have what are called quiet cars now. People in the quiet cars aren't allowed to talk on cell phones. I think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I wish there were more quiet places. I'd pay more to eat at a restaurant that banned cell phones.
Sue 表示无时无刻
stay in touch
都在保持联系，无疑会让自己的工作量增加。George 也担心，如果允许大家在飞机上打电话，就又得听别人没完没了的聊大天了。他说，现在火车上有不让接听电话的
quiet cars
安静车厢。他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公共场合。如果哪家餐厅禁止顾客接听手机的话，提高价格他都没意见。
We really don't get a lot of quiet time these days. My brother recently went to a meditation center where he didn't speak for 3 days. He said after 3 days, he finally noticed how much noise there is everywhere.
I think being connected to the world 24 hours a day, 365 days a year isn't healthy. We sometimes need to be alone in order to think.
And you can't think if it's noisy.
Many famous people discovered important things when they were just sitting silently by themselves. You know the story about Isaac Newton, right?
Sue 说现在生活实在嘈杂。他哥哥最近到一个
meditation center,
静思冥想中心去，三天没说一句话。三天过后才突然间意识到周围的环境是多么的嘈杂。George 也觉得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
stay connected.
跟别人保持联络实在是不利于健康。他还举例说，许多名人的重要发现都是在冥思苦想时发生的，比如
Isaac Newton
牛顿。
Yep, he ca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gravity while sitting in a field and watching an apple fall from a tree.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had time to think about gravity if he was talking on his cell phone. Well, anyway, I really hope they don't allow cell phones on planes.We need a few last places without cell phones.
All right, I can accept that. And besides, many airlines now allow you to use your laptop during the flight. If you really need to communicate, you can send an email.
Sue 说，没错，如果牛顿当时正忙着讲手机的话，他就不会
ca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gravity to come up with.
意思是想到发现
the theory of gravity.
意思是万有引力的理论。Sue 最后说其实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允许乘客使用
laptop
手提电脑了，所以如果在飞行期间需要跟别人联系，发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And that's why I love to meditate. The world today is so busy and noisy. It's hard for people to sit down quietly and listen to their heart.
我觉得我也应该跟你一起去，现在工作这么忙，我连做梦都梦到我们在开会，太可怕了。
There you go, you are totally welcome to come with me.
那一言为定。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See you next week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个在孟加拉国帮助罗兴亚难民的医生组织说，医学与科学证据显示，罗兴亚人遭受了缅甸军方与非军方的暴力袭击。在《请告诉世界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这篇报告中，医生推动人权组织描述了他们对2017年8月缅甸若开邦恰宾村遭受袭击后的22名罗兴亚幸存者进行的法医调查结果。该组织说，恰宾是缅甸当局针对罗兴亚人展开暴力清洗的重要例证。在恰宾以及若开邦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以反人道罪展开调查。逃离的罗兴亚人描述了军队如何烧毁他们的村庄，用强奸、杀戮、抢劫以及部署地雷阻止他们返回家园。22名恰宾村幸存者当中的17人至少身上有一个枪伤，9个人的行动能力严重受损。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支持其他一些高官的说法，那就是与平壤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他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个说到做到的人。驻韩国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将军说，自朝鲜上次在2017年11月发射导弹以来，平壤的语言和行动已经显示方向性的改变，这也许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变化。布鲁克斯周六通过视频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自从川普和金正恩上个月在新加坡会面以来，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一再对正在进行的对朝鲜的谈判表示乐观。尽管如此，情报界的一些人已经对平壤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报道说，朝鲜不但没有缩减其活动，反而提高了核燃料的产量。卫星图片显示了，美国情报官员也指出了朝鲜各地一些秘密地点继续工作的证据。布鲁克斯将军星期六拒绝证实或否认这些报道，他承认威胁仍然存在。尽管如此，美国一些人仍然持怀疑态度，等待进一步的证据显示朝鲜和金正恩真的改变了。以色列20号对加沙地带南部空袭后发生爆炸。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说，他对加沙和以色列南部暴力冲突升级感到非常担忧。古特雷斯还表示，任何紧张升级都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灾难，损害对巴勒斯坦当局返回这个地区的支持。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几个小时前，哈马斯表示国际斡旋人士恢复了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但是以色列没有证实停火。星期六早晨，由于巴勒斯坦人试图冲击边界，以色列坦克向加沙的一个哈马斯设施开火，目前没有伤亡报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面对美国在南海、台海不时展现的咄咄逼人姿态，中国的核力量根本就不够用，要加快发展战略核力量。这种论调遭到不少推特用户的嘲笑和讽刺。环球时报7月20号这篇社论的标题是特朗普敬重超级核大国俄罗斯的启示。文章批评了而且批驳了中国战略界流行的一种看法，那种观点是核武器只要够用就行了，持太多核武器既要付出更大成本，还可能诱发外部的警觉，导致额外的战略不确定性。社论的撰写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大国战略核态势的严重误读，应该促进国家形成外部势力不敢对中国进行任何军事恫吓的强大威慑。但是在言论自由的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有一片嘲讽之声，有人表示当年苏联也是核大国，结果最后玩崩溃了。中国不对外公布自己拥有的核弹头数量。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8年6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拥有大约280枚核弹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到达塞内加尔，开始他的非洲4国访问。 习近平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塞内加尔签署双边协议。今天还将访问卢旺达、毛里求斯和南非。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宁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以反腐为由大肆清理党政军，逼退或者铲除政治对手，代之以忠诚于他的习家军。他在19大进一步确立至高无上的地位，更在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核心，并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终身领袖。但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方频繁释放有关培养接班人的信号，引起外界的注意。官媒频频强调培养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性，用意何在？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其实无意推行终身制？这个新的宣传动向和最近当局为习近平个人崇拜降温有没有关系？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魏京生先生是从华盛顿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外一嘉宾是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好，首先我们这个讨论呢，我想从还是请小明先生先给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7月2号习近平在共青团的全国会议上强调要把培养接班人作为根本的任务，在那之后呢，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纷纷的发表文章提到要培养所谓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性。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认为中共为什么突然大谈特谈接班人的问题，用意何在？
好的，谢谢。我个人以为呢，这个接班人这个概念，直接的说，应该是更多的只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接班人。这个是在和当前的国际特殊形势之下，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共的压力之下的一种反应，或者说一种条件反射。这实际上可能意味着他们对他们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不自信。我这样说呢，原因何在呢？道理啊，我先简单解释一下。那么稍早一些，中共开会的时候，他有一个审议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意见这么一个开这个会，然后发了一个正式的公告。在公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说，18大以来年轻干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大家请注意，是18大以来年轻干部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句话也就意味着这个接班人的说法和高层的人事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18大已经把工作做好了。所以呢，另外呢，几天前还有一个就接班人的问题，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的可靠的接班人。习近平这个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的概念，显然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接班人，他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和安排。另外，习近平在共青团系统上说了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接班人主要是指的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思想意识层面上的接班人，而不是我们那种狭义上的人事安排层面上的接班人。
好的，听听魏京生先生，您是不是赞成小明先生这个看法？他就觉得这个接班人，
他看法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呢，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最近习近平可能陷入了很大的困难。那么他说这个话呢，可能是一种妥协的口气，就是像那些反对他搞终身制的这些老人或者全国人民吧，说你看我还是要培养接班人的。因为他搞终身制就谈不到接班人了嘛，那么我现在要接班人，这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一种妥协的口气。就说明他受到了相当大的内部的压力。
所以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接班人的意义，一方面是指的是刚才小明先生说的是一个广义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另外一个也确实有一点代表自己的所谓就是中共高层的接班人这个意思。
对，实际上就是也是一种暗示，他当然不能跟全社会都这么公开讲。那么他这个口气呢，应该是他事先已经向党内这些老头们做了妥协了，说咱们还是要培养接班人嘛，你看我们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那么一种模模糊糊的妥协的口气。 就是互相之间可能都感受到压力太大了。
小明先生，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在提到这个选拔接班人的标准的时候哈，一篇评论提到这个选拔的官员必须把这个所谓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作为这个人生的信条，我想就是请您谈谈如何看待这个所谓老实人的标准，为什么习近平一定刻意要强调这个所谓老实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此前习近平就已经要求党员要绝对的忠诚，官员要绝对的忠诚，这个所谓老实人是不是这个绝对忠诚的这个翻版？
好的，谢谢。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儿，这个最早呢是来自于当年大庆的油田以及石油系统，他们提出了一口号，所谓的三老四严。四严呢还包括这种严密组织、严密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等等等等。这个呢严格讲习近平这说法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这个三老四严说法在文革后期呢特别被强调了，原因就在于当时人们已经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普遍感到厌倦，采取一种敷衍的做法，所以当局当时非常强调老实，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越缺乏什么就会越强调什么。那么今天呢，这个老实人再次成为培养接班人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中共官场上的这种普遍的尔虞我诈、毫无诚信的这种基本生态。习近平今天又重新捡起这个文革期间的这个说法，应该说跟他在文革中的那段经历有关。习近平的这种思想观念基本上还停留在那种文革时期，我曾经说过好像有一点政治自闭症的这种现象。那么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呢，他格外强调老实啊，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个人这种担心被别人蒙蔽、被别人欺骗，就说这个反映他个人缺乏基本的自信，缺乏他实际上他感觉自己的威信还不足以来威慑这个全党、威慑这些高层的人物。那么就刚才您说这个绝对忠诚这个翻版，我个人认为呢，绝对忠诚应该说是习近平的一个最高的标准，一个积极的标准。那么老实人呢，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最低标准，或者说是一个消极的标准。好的，谢谢。
我们知道这个魏金森先生，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老是要找这个老实人，他们觉得在今天中国官场或者中国政治体系根本不可能，因为现在上位的我们看到习家军里面很多人都是这个以这个媚上、以这个送习而上位的，所以他们觉得习近平要找老实人接班可能都是不太可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那个小明先生讲的那点很正确，就是说正是因为他现在发现他手下老实人太少了，所以呢他需要这个找老实人。其实呢最近我看一些新闻也提到他手下的很多人呢，做的一些事情呢，人家有人说叫高级黑，有这么个词儿。就是你不知道他是真的拍马屁还是在黑他。所以这给习近平本人带来很多这个负面的这个效果，他可能对这个也很恼火。但是呢他可能也不好处理这种事儿，因为这些人在拍他马屁，他又喜欢拍马屁，当时他被拍得晕晕乎乎，他也跟着做了这些事儿了，比如这次这个贸易战。其实这个我觉得党内现在反对他理由或者借口是说他搞个人独裁、搞个人崇拜，在这个方面批，这是比较容易批评的一个方面，按照共产党的语言体系嘛。但实际上就是大家对他这个中美贸易战他坚持非要打下去，结果造成这个很被动这个局面，错误的估计了美国，在这点上对他非常不满。而且这个不满呢已经不仅仅是官场的这些人，也不是仅仅是学者，包括普通老百姓都已经非常反感了。那这个压力是内外的压力加在一起呢，他可能觉得有点吃不住劲了。
小明先生，您刚才提到，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最近提到这个接班人呢，是一个从广义上讲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他一直比较忌讳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也没有安排和讨论接班人问题。本来被隔代指定的这个接班人孙政才和胡春华，一个是落马，一个是没有入常。那么他现在毕竟重提接班人这个问题，把这个概念又重新拿出来，你觉得是不是也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他并不像外界想所解读的那样希望搞这个终身制？有没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呢？
他我想或许他主观上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接班人的说法并不能消除人们对他搞终身制的这种怀疑。 前面我们说过，就说这个我个人还是比较认为这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概念。
嗯，
这个还不能说他要选定自习近平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我个人想可能不排除习近平会考虑提拔一些资历更浅的干部，就是比他目前重用这些嫡系资历更浅的干部取代目前的某些人，这样的话呢有利于维护他的个人的权力和权威，因为资历越浅就越容易摆布，就越能突出他的权威。这个呢是毛泽东文革期间当年就文革当年最惯用的手法，提拔了大批资历很浅文化水平很低这种干部。毛泽关于接班人这个概念呢，我可以想用毛泽东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小故事来说。毛泽东在大饥荒过后呢曾经见过英国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他对第一次对英国蒙哥马利说我们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但是等大饥荒过去之后，刘少奇把经济稳定之后，毛泽东明确地告诉蒙哥马利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这句话我个人以为也可以用来理解今天的习近平。
嗯，好的，魏军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没有那个自信，前段时间他可能是比较有自信，十九大那段时间，所以他就是贸然的搞出这个终身制来了。我觉得现在内外压力这么大的话，他现在这个最近这几天的表现说明他可能没那么大的自信了。
嗯，
他现在想怎么样过关，这个对他很重要，因为这个内外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和政治压力同时产生，那么他怎么过这关现在是很困难了。因为他现在前途呢可能有几种，一个是可能继续当下去，现在网上议论也很多了，还有一个前途就是可能是华国锋的模式，那还有一个前途可能就是那个卡扎菲的模式了，对不对？都有可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马上可能开这个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呢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和去年一样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的北戴河会议呢大家对王岐山不满，那主要是内部的矛盾，内部矛盾斗得很激烈，王岐山抓人抓太多了，大家就是官逼官反了，所以大家把王岐山给搞掉了，把他职位权力给削弱了嘛。但是今年可能大家问题就集中在习近平身上了，
嗯，
因为他制造的这个贸易战这个背景呢可能让中国的经济崩溃，那不但是老百姓要吃亏，这些贪官污吏也没有好日子过了。那么呢这个情况下可能是全党全军共诛之，已经面临这个形势了。
嗯，
虽然还没有表面化，但是底下我觉得已经非常暗流汹涌，而且你从那个网上都可以看出来很多谣言满天飞。这些谣言表现的是什么呢？谣言表现就是大家非常不满了，希望这样希望那样，希望总之大家希望最高希望让他下台，至少华国锋模式你不要再掌权了，你净干这种事儿，让这个中国上上下下都没法过日子了，这个不行。嗯，
好的，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听众在电话线上，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的评论。首先，请一位山东孔先生来参加讨论。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我这个八点三十左右啊，我这号呢，微信号都被封了。实际上这几天啊，我这个很安静。你先生国内现在这微信上这些个谣言呢、啊、就是习近平这个北戴河会议要怎么样，王沪宁要怎么样，传的这么厉害，我是很平静的。当然我也转了一些，结果就给我封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些人没有自信，习近平没有自信。他没有自信，他才要说什么四个自信、八个自信。你看看川普，他说他自信吗？川普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所以说，我认为啊，习近平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接下来再请河北的蔡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蔡先生您好。
啊，您好，我觉得这个接班人呢应该只是一个就是很模糊很概念的，应该是类似于社会上未来的主力，就是那种 对待的青年就是那种接班人。至于终身制，我不太我不会觉得一个已经终身制的人会自动就是发展自己会要弄一个接班人，我觉得不太可能。还有那个官员要就是不折腾，说白了不折腾的官员就是很平庸的，要忠于党的就是很听话的，听话的平庸的才好控制嘛。所以我觉得历代这个封建王朝皇帝也是经常要求大臣这样嘛，尤其是像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要求大臣别搞什么尊严，就别有什么自尊严性，然后什么自主性，就不要有这些，你就老老实听话就行了。我感觉两者应该很有类似，我想问一下嘉宾就是是否同意我这个说法。
嗯，好的，接下来我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陈大志的观众朋友，他说由于习通过修宪废除任期制，引起了老人政治老人及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他不得不重提接班人，通过喊话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他并不想实行终身制，企图压制朝野的反抗声浪。第二，他说习近平是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呢，告诉党内一些对大卫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丢掉幻想，我的接班人不是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另外一位叫张帆的网友，他说呢，习近平现在要大力培养中共接班人，主要的原因在于符合中共老人要求的接班人已经彻底断代，既要保持共产主义信仰，同时又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自相矛盾的选人条件使得在中国的六五后中根本无人可选。那么我想请小明先生来就刚才这位第二位观众谈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官方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包括像多维这样的新闻，他们都认为的就是中国官场现在存在这个断代的问题，省部级的高官老龄化，新生代的政治新星呢又没有成长起来。我想听听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对于中共的统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关于郭维多维这个新闻呢，我也看到了。我个人觉得呢，他可能只是想为习近平的话做一个注解。实际上，我们可以就是说，中共目前的省部级高官。年轻的就是六五后的人相对较少，但是副省长、厅局长这种级别的干部，可能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很多。我们可以想象，中共最不缺的就是官僚，就是这些人。
嗯，
可能如果需要的话，我想任何层次、任何年龄、任何级别的人都有大批的人存在。所以对中共来说，我个人以为最根本的不是官员的年龄，而是官员的能力和责任感，因为他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上级只看重的是顺从，是奴才。在这种逆向淘汰体制下，无论显出的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从中共过去这几十年历史可以看出来，必定都是一些无能之辈或者是一些邪恶之徒，这也是中共体制下的不治之症。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他年龄大的人，比方像川普70多岁照样，就是过去像阿登纳，德国的阿登纳也都是70、80岁才出头，那照样非常保国家带领非常好。那日本吉田茂也都很大年龄才出来，这个根本不是根本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他的能力和责任感，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魏金生先生。
那个小明说的这个说的很对，其实就是说选择官员呢不在什么年龄大小，这是中共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这是用了好几十年了。这个借口老说啊，官员年龄大了，我们弄点年轻的可能就更好点。其实这个官员是不是对国家社会很负责任的话，不在年龄大小。另外，习近平最近谈到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他也是进入了危机了，因为这些跟他年龄差不多的这些官员对他不一定那么服气，他做的这么不好的话，那大家可能从各个不同角度啊，为国家、为社会，或者为我们官僚资产阶级，可能都有理由来反对他。
嗯，
而且呢，可能不太给面子。你从陈小鲁的那个葬礼追悼会吧，追思会啊，
嗯，
你可以看出来，我听到的很多信息，就是私下里参加那个会的人信息，
嗯，
就是大家很不给他们老习家面子，很不给他面子，所以他现在希望弄一些年轻人呢好控制，
嗯，
或者呢威胁这些老一代的，我现在要把你们换掉了，我换点年轻的好管的，继续拍我的马屁，
嗯，
它可能还也包含这个意思。
但是老魏，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您说习近平现在有很多的不满哈，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集中他的权力，他确实党政军大权都在手一握，而且他手里面还有这个反腐这个利剑，很多这个包括跟他同辈这些高官，他们也有这个家族利益在他手里面捏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还敢真的出来反对他吗？
个别的当然就不敢，但是加在一起就敢了。你看他最近那个就是被整的，说那个王岐山还在位的时候啊，他们整的一些那个官场内部的人，差不多都是或者年龄比他们大一些，或者跟他们年龄差不多，就是资历什么都差不多的，
对，
经历也都差不多，这些人呢就对他不是那么服气，这是肯定，这可以肯定。而且我听到的消息也是北京的这个圈子里头，大家对他不是很服气。那么这些像江泽民什么这些从另外一条道路上来的，不是红二代这些，从另外一条道路走上来的干部呢，本来对他就是有点瞧不起，因为我们江泽民怎么着，我大学毕业的，我还能唱几句什么西洋歌曲之类的，你这没文化的本来就可能就有点看不起的。本来他是作为江派，认为他好控制，没什么文化，
对，
没什么头脑，容易控制，没想到这家跟华国锋一样，看着就北京话说的蔫豹子，你看着好像挺蔫的，一出台就不得了了。
对，
已经整到江泽民啊什么这些人都被他们派系啊都挨了整了。那么现在大家可能集体对他不满，而且这个不满呢原来可能不是那么强烈，这次贸易战他完全搞错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危机，这可能是反对他的主要理由。
嗯，
但是呢公开的理由当然就是说你搞个人崇拜，这个当然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吧，这个说法是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说法。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哦，山西的傅先生，好的，请讲。
我想说的是那些重启这个接班人啊，他主要目的是勾引这些潜在想接班的人，好把他们一网打尽。但是对于民间来说呢，穷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挺席的多，尤其是把这个吃住的问题、居住的问题都解决了，尤其在去年年前修改宪法的前三个月就把他们全给解决了，全国各地的人都解决了，几乎找不到什么无房住的人，找不见，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反对他的人全部都是高层人士，全部都是那些争权夺利的人，甚至这些人有个共同点，他们喜欢压榨14亿人劳动人民的这个血汗，给他们创造出1亿的价值，他只可以肯拿出100万的薪资来发放给这些劳动人民。所以说，能推翻他的也只有这些权贵利益集团，别人是不可能的。穷老百姓是支持他当皇帝的。
对，
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江苏的姚先生的电话。姚先生您好。
你好，就是说刚前面我讲到，就是说如果现在因为贸易战胡乱指定一个接班人的话，就很可能重蹈宋徽宗的覆辙，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不好吧。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习近平的问题在于他现在就是任人唯亲啊，提拔了太多老实人，但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啊，所以才会就是说陷入这个执政危机吧。现在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打破体制，唯才是举吧，就是说从体制外去吸收一些人，就像当年文化大革命的话，也是提拔了很多红卫兵啊，就很基层的人啊，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得起来嘛。现在他都是体制内的人的话，那什么问题都处理不了啊，然后呢，就是说反而帮他制造很多麻烦。所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唯才是举吧，那破格提拔人才。
好的，接下来再请河南的蒋先生来发表看法。蒋先生您好。
哦，我是海南蒋。
海南
的。哦，海南的蒋先生您好。
哦，你好。吴先生你好，我很长时间没听到你的节目了，所以首先跟你问声好。这个呢，我就简单解释一下，他习近平啊现在要选接班人，现在说明了他心里焦虑和忧患和焦急啊。因为接班人他选是他自己人嘛，他没有什么陈敏尔啊，什么蔡奇啊，都是无能之辈，就是趁烂泥扶不上墙的人，给他们肯定不行。那些外人嘛，他没安全感，外人他得罪太多人了，比如像江泽民什么和胡锦涛什么，肯定要整他，反过来整他，对不对？所以说他现在很焦急和忧虑感，他只有选个什么呢？无能之辈的人，那对他的表，对他呢也没有什么危害性，这个是他最重要想的问题了。
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魏金生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你们的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贸易战，美国加码，中国为何迟迟不见出手，请您按时锁定。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